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八到十六节，请起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你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更加明白你的应许。主，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更加看到你的应许，好叫我们在这茫茫的这个客旅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更加盼望主的应许，那天上永恒的家，使我们可以等候耶和华，并重新得力，并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商次恩弟兄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独居的明知寄居之名。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跟五堂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啊，这对我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感谢Mark 弟兄刚才给我们带领，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神，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盼望，也是我的祷告。那在我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把这以下段时间恭敬的交在神的手中。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同席。我们来到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啊，我们需要你的供应。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磐石啊，你是我们的喜乐。真是在当我们学习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人智慧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的将你话语解开，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去领受，也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帮助我们立定心智。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去遵行，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你的荣耀，也愿我们所行的都能够讨主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独居的名这个题目。那前两次已经很久了，前两次我们主要是围绕民数记22章到25章的一段经文，那在那里记载了个故事，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快到了，经过40年的漂流，他们快到了迦南地，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边，他们来到摩亚人的境内。那摩亚人因为这群人就感到很害怕，因为人数众多，然后他们又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王，所以摩亚王就另想办法，另辟蹊径，他就派人去找了一个贪财的先知叫巴兰，那巴兰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这群人，因为巴兰当时有口碑，就是说他只要咒诅谁，就 能够让谁就受咒诅，祝福谁就让谁得祝福。那巴兰因为贪财他就去了，他要一心想要去咒诅那群人，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改他的口，将他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的话，所以最后都变成了四次的祝福。那当巴兰第一次站在山上看见以色列人营地的时候，他发出感叹，他在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我们有讲过为什么这群人被称为独居的民，为什么他们不列在万民当中，因为这是神所分别神所同在的一群人，神要透过这群人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度。那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度，有大的国度，小的国度，有过去的国度，现在的国度，但所有的国度都是人的国度，神要建立的乃是一个神的国度，是有别于这个世界一切国度的国度。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他说，你们要做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们是祭司的国度，而我们这些人是圣洁的国民。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故事，就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巴兰，因为第一次咒诅失败，他就想了个非常恶毒的计谋，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呢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他就要破坏以色列百姓的圣洁，他鼓动摩押的女子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然后让他们一同拜巴利皮尔这个假神，一同的吃喝，一同的犯奸淫，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圣洁，破坏神的百姓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在圣经当中就读到，你如果去读，尤其读摩西五经，就看见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失败，然后甚至到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在那个建立国家以后，他们又有很多很多失败。那以前我刚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群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愚笨呢，对不对？神的旨意很清楚了，神的能力你都见识过了，但只要你有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的难处，就经不起考验。就像二十五章记载那个故事，他们又跌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所表现出的软弱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常见的软弱。那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帮他们想一想，他们其实他们做的似乎是在人看来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他们来到摩押地，那对摩押人来说，对当地人说，他们是外人，他们是少数派，所以很天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加入到一个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而且摩押人在当地人不但比他们可能人多，而且比他们更加先进。那以色列人如果从世界的眼光看，他们是几十年前还是一群奴隶，现在倒是只是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那对当地人来说，当地人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定居很久了，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文化，他们有很多的美妙的建筑艺术等等。所以对一群新来的外来移民来说，你是不是想，哇，我来到这地方，我当然也梦想着能够成为这 里面的群人。像我们来美国，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移民来美国的，你有没有说，我也要融入这个社会当中，然后我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我要了解他们的文化，我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也可以跟美国人交朋友。而且摩押人恰好是愿意，只要表现的愿意跟这群外来人交朋友，因为他们请了犹太人参加他们敬拜偶像的崇拜，敬拜巴利比尔这么大的庆典。那巴利皮尔现在听起来，哇，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事情，但你知道在几千年前，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没有所谓的就是平权运动，各种主义各种运动，他们有的就是神，而巴利呢各种各样的偶像，而巴利这偶像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偶像。 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可以说是追随了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思潮。那我们知道流行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而且巴利这个不但流行，而且它给人听下去有很多的好处。那我们不是很清楚巴利皮尔这具体怎么，因为当时叫巴利很多，但大概偶像就是给你风调雨顺啊，农作物可以丰收，你家里儿孙满堂。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些听上去是不是都蛮有吸引力的？那我们如果去想象，如果你听到比如说你有一个有人可以帮助你理财，每年有30%的 return， 是不是有是不是也很有吸引力的？虽然你不说那个是不是人家是不是只是一个scheme， 但是你一听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所以其实他们身上所反映的其实是两个人很天性的一个软或者特点，渴求或者软弱，一个就是希望得到人的认同。群体行为其实对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都希望别人的接纳认同，所以我们才会去追求一些时髦的东西啊，买一些名牌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别人不要小瞧我们啊，不都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那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有个心理学叫 Solomon Ash， 他有个叫 Ash Conformity Study， 就是阿西从众实验。他就请了一些志愿者，然后他分成小组，每组呢有六七个人，似乎他给他们做一些简单测试，但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这个测试，这个七八人里头只有一个是真正被实验的人，另外那几个人都是就是设计实验人的帮助手，所以他们会给他的表面测试非常简单，就对比可能几条线条的长短，那不是很难看出来，就是不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你一个人就单独问他，他可能90%的正确率，但是这个实验他设计的就是说，他把让那些助手那些假装也一同在做实验人，他们都说一个错误的答案，那最终结果就证明，如果所有人别人都在做错误答案的时候，虽然你知道你清楚哪个是正确答案，但你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追随那个错误的答案，因为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另外一个对我们的吸引就是这世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的自由独立，我们这些对我们的吸引，所以这些我们知道也在吸引我们，对犹太人一样，他们也是在吸引他们。那因着这两种他们身上的特点，巴兰或者世界就找到了方法，有突破口可以去引诱这些人，那这些就成了他们身上的软弱。那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挑战呢？神要我们是成为圣洁，但巴兰，但是我们身上有这两个特点，那怎么面对挑战？其实当然讲起来有很多，那我今天主要讲一点。首先我们从认知上要有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人的认知，我们人的观念会决定我们对人生的态度，而这个人生的态度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果效。就像如果你来美国是来，你的观念就是说你来美国是要来移民的，你打定主意要来移民的，那你很天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想要融入到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我要融入到主，即使我融入不进去，我的儿子也要融入到主流社会。但如果你的想法只是来美国旅游两个月的，你就不会说我要融入到美国社会当中，因为你只是来旅游的。所以观念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不同的，就你会影响你的生活态度。那另外例子我的儿子 Samuel， 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对衣着他有非常，他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他有自己的品味。那他品味什么呢？不喜欢穿有纽扣的衣服，那他叫做扣子衣服。所以每次让他穿件有纽扣衣服，说我不，他说我不要穿扣子衣服。有一次他又要就跟他说你把这衣服穿上，他说我不要穿扣子衣服。他说为什么 不要穿扣子衣服呢？他说别人会笑我，他生怕别人会笑他当然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哪里来，但是他也是表明他天性上就是说我要跟别人，我不要做一个就是说让别人瞧不起让别人嘲笑的一个人。 那我当时就安慰他，你看爸爸就穿了扣子的衣服，别人不会笑你的，你看别人，你是教会，教会里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穿了扣子的衣服，这是我们一个挺天然的反应。当然我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太太，她就知道我的这个回答上有不妥的地方，她说下面你不要怕别人笑不笑你，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我们是耶稣的朋友，那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是耶稣的朋友，很有可能有一天他们真的会笑你，但我们不要怕他，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所看重不是说别人怎么看我们，乃是耶稣怎么看我们。所以如果你的观念就是说我其实跟世界上没什么差别的话，你天性上就说我们要来接受这个别人的认同，但如果你的心里已经有这个认知说我是神被神所分别的话，你就不会有从别人身上得到你的安全感满足感。那我们今天主要要通过两个人来分析这件事情。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罗德。那大概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当中。那其实虽然这两个人故事不在民数记，但其实跟民数记的关，民数记我们前两次讲的民数记的故事还是很有关系的。在民数记当中，摩亚人和以色列人他们是仇敌，但如果你看他的按他们的祖宗排起来的话，他们500年前是一家人，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那摩亚人的祖先创世纪有讲就是罗德，那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一家人，因为罗德的父亲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所以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而且罗德的爸爸死得特别早，所以他一直跟着他的叔叔亚伯拉罕一直生活。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去迦南的时候，罗德也跟着一起去了，所以一开始他们是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后来就分开了呢？那这故事呢记载在创世纪的13章。那我们一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故事。13章的，大家请把圣经翻到13章，创世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那这边提到埃及，因为12章有讲到，因为迦南那会儿有饥荒，所以他们去埃及逃难。那现在他们从埃及又回来了。南地呢，是迦南南部一块非常荒凉的干旱的地方。第二节，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在12章的第8节，这边讲到在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又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做了座坛。所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他们从南边慢慢的往北边迁移，差不多将近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中部，迦南的中部，那地方是山地，而他们这边又讲到他们是在做东边的山上，他们在做山上，也就是第4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前面12章8节就讲到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边又讲到求告耶和华的名。13章第5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所以这边就他们之间就有一些矛盾，他们遇到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财物太多了，他们必须得分开，而且因为他们是迦南，在迦南是外人，如果你内部已经不和的话，旁边那些本地人就可能会攻击你，所以亚伯拉罕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第8节，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他给罗德一个选择，然后罗德需要选择快递，那亚伯兰就会 然后搬去，然后亚伯兰就会 朝他相反的方向。那罗德是怎么来做这个选择呢？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 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 他看见约旦河东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那里面上面有两座城，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那大家如果稍微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两座是非常繁华但是又罪大恶极的城市，然后也像埃及地。那地方好到地方是说先像耶和华的园子，这样伊甸园一样，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也像埃及地，因为他们刚从埃及出来，所以罗德印象当中还有很多埃及的记忆。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座坛。所以这边讲到他们两个人分开的情景，那他们因为不能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他们需要分开。所以分开罗德就要做一个选择。那罗德在这边其实你去读的话，觉得这罗德这个人有点不太懂人情，他人家叔叔让他选，他也不客气一下，他说你长辈先请是不是，或者说我们骨肉我们舍不得离开，他都没有一点的表达，一点这方面的表达。但是人家亚伯兰他选，他就非常大大方方他就选了。那当然我们先不讨论他到底有没有尊敬长辈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那我们来看罗德是怎么做这个选择的。罗德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在第十节，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做什么呢？他就去看。这是非常合理的步骤，对不对？我们如果要买房子，你是不是得先看看房子？如果你要找学校，你得先去找找看看学校怎么样的。如果你找对象，你得去相亲，你得看看对方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人在做决定，在我们走人生，在做选择时候，在走我们在人生之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因为我们觉得看会告诉我们一些东会把一些事情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所以罗德他很年轻啊，他应该比亚伯拉年轻很多，他就站在山上，伯特利东边山上，一看就看得好远好远。他从迦南地一直看到约旦河，那他往南看，他们刚从南边过来，他知道那就是片荒漠。他往西看，大海。他说他想，我又不是渔夫，我去大海那边干嘛？我是个牧羊的。然后往北边看，往北边可能只能看到更多的山。结果往东一看，东边最好了，东边草木茂盛，然后还有城市繁华。他就很轻而易举就做了他的决定。所以他看到了约旦河平原，他看到了索多玛，他被那个地方吸引了，他就做了这个决定。那很有意思的是，在这边不但是罗德看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亚伯兰也看了。在13章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这边有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做了同样一件事情，他们就观看。罗德我们很清楚罗德看见什么，但很奇怪的事情，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不告诉我们说亚伯兰看见什么？而且很有意思是，就圣经没有说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但是却讲到了神的应许。后面那几节经文是15章，都是 从14节一直到17节都是在讲神的应许。其实亚伯拉罕也在看，亚伯拉罕用眼睛在看，但是他其实还用另外一样东西在看。我们身上其实有两个可以看的器官，一个器官就是我们身上的眼睛，它是我们用来看的，但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种看的方法，我们有心灵也是有一种眼睛的，那种看的方法就是信心。那圣经其实有很多次用，有几次用看见来表达一个人信心。比方说约伯记，约伯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说这话是因为他真的看见神了，神在飓风当中向他显现，他说哦，我看见飓风就是看见神了吗？这显然不是的。约伯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经历这些事情以后，神跟他说话以后，他的信心被提升了，所以他相信神就好像他看见了他一样。那约翰福音8:56也讲到亚伯拉罕，他说这是耶稣说的，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看见神了他就快乐。那这边显然看也是讲到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那还有一节可能更明显，讲到摩西在希伯来书11:27，他说他因着信，这个他是摩西，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边讲到有位主他是不能看见的，但摩西就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因着信。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信心和眼睛它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眼睛让我们看见，信心也让我们看见。那他们怎么类似呢？首先这两个都是非常 passive 的，他们都是被动的。他们首先眼睛不会，你的眼睛不会发光，虽然有时候会这么形容说眼睛发光，对不对？但真正的你眼睛不会发光的。我们的眼睛需要接受光，然后我们才能看见。那么信心也一样，你的信心不会主动的产生各种的想法，你的信心也需要接受。如果说你的信心啊，我有信心，我明天我会拿到，我要赚100万，那就不叫信心，那叫白日做梦。信心我们需要接受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应许，然后你心里有反应，那才叫信心。信心也是被动的。那看见呢，它可以让我们显明这世界，我们看见了就知道事情的东西本相是怎么样的。那信心也是显明这世界，但它显明的不是物质的世界，那是属灵世界。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就知道属灵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然后眼睛我们都把它拿到当作确据，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人很多时候就是照着眼见来行事，行事为人照着眼见。但是对不可见的事情怎么办？圣经里有一句著名的经文，就是说信就是所望之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真正有信心来说，信心是他们的确据。所以不管是眼睛信心，我们都是被人拿来当做确据的。那其实他们还有有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都会引导人，你走路需要用眼睛来看，不看就会跌倒。那对于真正有信心人，很多时候他们行事为人不是照着眼见，那是照着信心。对他们说，信心就是他们心里的眼睛。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在这边他用了眼睛在看，但他同时也在信心在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15节开始神就提到了应许，因为应许是让信心可以看见的东西。那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看见什么呢？其实信心可以让我们看得很远啊！不要以为罗德当然已经看得很远了，他从约旦河一直看到从迦南地一直看到约旦河畔，但信心带来眼光呢是更远的。我们的眼睛只能让我们看见超越空间，看见距离以外的东西，但我们的信心不但可以让我们超越空间，更是让我们能够超越时间。然后亚伯拉罕，圣经有另外一处提到亚伯拉罕，讲到他看见，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1:9开始，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他看见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是 所建造的，是有根基的。这样这里的看见当然不是他眼睛的看见，乃是指他信心的看见。然后四节说，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罗德用眼睛在看了，他看见今生在世界上很多的富足繁华，这是他注目的焦点。亚伯拉罕也在看了，他看见了神不变的应许，他看见了神的计划，他看见了神在将来 在将来在天上为他预备一个家乡。虽然这两人都看的方法很不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一个家是他们认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罗德看见了约旦河边，看见了索德玛，他向往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了他的家，他在那里住下来。亚伯拉罕也看见一个家，但这个家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用的器官不同，我们的看见不同，我们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罗德来说，对罗德来说地上是他的家，但是对亚伯拉罕说天上是他的家。这是他们两个人不同的看见导致不同的认知。那我他们有的不同认知以后就产生了不同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希伯来书有另外一节讲到说，有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那这两谁接待了天使呢？其实圣经里接待天使的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罗德。当时索多玛俄摩拉罪大恶极，所以神差遣两个天使去查看。天使先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亚伯拉罕接待他们，后来到了罗德的家里面，罗德接待他们。但如果你去看两次的接待，它有个细小，它有些细微的差别。那如果你去读十八章，当亚伯拉罕接待那两位天使的时候，在第一节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所以亚伯拉罕是在一个帐篷当中接待这两位天使。到了十九章在讲罗德去接待两位天使的时候，罗德就在屋里面为他们预备宴席，所以罗德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对 对这家对这世界两种不同的认知，就导致两种不同的在世上的生活的心态。对罗德来说，他住在房子里头，房子是常住者的居所，他是在这儿定居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是住在帐篷里头，帐篷是他的居所，这是一个寄居者的居所。那圣经我们在读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认为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地样生活就是他是寄居的生活，然后甚至寄居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彻彻底底他是寄居的。在使徒行传当斯提凡在那讲到提到亚伯拉罕说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迦南地，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所以他在迦南地，迦南是个应许给他的地方，但是在他在那里寄居，他连一寸的土地都没有，甚至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在后来亚伯拉罕他买了一块地在迦南，也是记载在创世纪里头，但他买到那块地不是别的地，不是他可以安家的地，那是块坟地。当他的太太死了以后，他要找个地方安葬，所以他就求着迦南人卖给他块地，好把他死人埋葬了。所以亚伯拉罕 在迦南唯一得到块地，那是墓地，是一个只有人死了才能去的地方。那有时候我也会好奇，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甘心就过这种寄居的生活？你知道寄居生活其实并不是一件快乐简单的事情，那充满了挑战，你会被别人排挤，你会有孤独感，甚至有时候你会担惊受怕。亚伯拉罕就好几次担惊受怕，把太太都送出去了。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就甘心乐意，就是他就甘心的过这种寄居的生活？他如果神的应许并没有在他活着时候实现，他完全可以回去，对不对？神把迦南地赐给我了，我来这边旅游一下，我看了看，哎，各个地方都还不错，那我看完了，我是不是得回？我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我家里我有我的朋友，我有习惯的生活。就像你去买房子，如果你买了房子，但是需要过好多年你才能搬进去，那你也不会说我搭个帐篷就在房子门口等着搬家了。我先回到我原来的家住一段时间，等可以搬进去了，我再搬进去。那亚伯拉罕并没有那么做。我有时候一开始也是好奇，但后来读了希伯来书我就明白了。希伯来说前面讲到说，他们若想念离开了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当亚伯拉罕他打起行囊，带着罗德，带着他的太太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乌尔就不再成为他的家，他的原来的家人也不再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也不再是他的朋友。在这地上再没有他可以成为一个家的地方，因为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所以他不会想到他要回去，因为当他离开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陌生地方。那有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我觉得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天堂，相信天国，我们也认为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堂上去，但很多时候这只是偶尔我们这个脑子后面非常非常脑后的一个想法，我们只偶尔会想到说，哦，我等我死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那至于现在怎么样，我现在继续过我这边的生活。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不是这样的，天堂不只是他只是偶尔想一想，乃是他一生注目的焦点，乃是他影响一生生活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因着信心，因着这种看见，他就把整个生命交托给神。这也是跟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生命生活有很大差别。那我们要相信神，但是我们遇到一点事情啊，我要找工作有点挫折了，我就觉得很难交托出去。我要找配偶了，找对象了，结果等了好多年，我就心里就等不及了，我就觉得很难交托。但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虽然他有很多软弱，但是当他相信的时候，当他相信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的人生都放在了上面。你的信心应该是要带来一个果效的。我知道我们下礼拜会有敬礼，信心听上去简单，我相信就好了啊，我只是一个观念上转变，但这种信心却给我们信心之父带来整个人生的翻转。当他相信神的时候，他接下来的一生都放在神的手里，他就靠着主过在主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那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的信心到底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果效？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儿女吗？那亚伯拉罕不但是有这种寄居的心态，那其实他另外一种心态就是他是在地如天，与神同行的一种心态。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他生命当中有两样事情都可以来代表这两件事情。帐篷代表他寄居的生活，那祭坛代表他在地如天的生活。那很多时候天国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天国是我将来的家， 在地上我有另外一个家，那将来我到天国了，我就搬一次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行事为人，还是会照着世界上很多的，按照世界的一些规则想法。我们遇到，我们偶尔做一点错事，我们就自我安慰说：“哎，没关系，大家都这么做，不是我一个人。”然后我们在做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先想到别人是怎么样的，但是无意识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已经把这地上的律法当做了天国的律法。但对亚伯拉罕说不是，他不是说我在地上是我的家，我将来要搬到天上去。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身份乃是在天上。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对遇到事情会有全新的观念，你不会再拿世界上的标准来衡量说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理，你乃会用完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天国我们这天国子民的生活其实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才开始的，现在才开始的。所以这刚才这短短经文当中提到亚伯拉罕两次的献祭，两次的求告神。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已经跟神在一起了，不只是到了天上他才跟神在一起。那因为他这种寄居的生活，因为他有寄居的心态，在地如天的心态，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身上有两个不在乎。我们一开始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提到人身上有两个特点，就是我们会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我们会想要渴望这今生的富足。但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身上似乎没有这两个特点，他并不是很 care 这今生的富足。当他要跟罗德分家的时候，他很大方的把这个优先的选择权交给了罗德，虽然那块地是应许给他的。然后在创世纪十四章又讲到一场征战，当时有战争，那索多玛俄摩拉被打败了，他们财物被掳去了，罗德也被掳去了，亚伯拉罕就去救罗德。后来索多玛王要感谢他，就说你把你的人口都留给我，把财富你都拿去吧。哇，这是一个，这可是比巨大巨大的财富。你像一个索多玛城，当时当地最繁华的一个城市，他把所有的财富给你。那亚伯拉罕对一般来说这当然是蛮有吸引力一件事情，但亚伯拉罕一口一点都不想他就拒绝了。你也许会说，也许他拒绝就因为他很有钱了嘛，他不在乎再多一点钱是不是。但其实一个人想不想要钱跟他已经有多少钱没有太多的关系。在洛杉矶生活人都听过个人的名字叫 Getty， 我们都是这边有 Getty Center。 那 Getty 是个很有钱的人， Paul Getty 他是石油大亨应该是， 但是他虽然很有钱，但并不是说，我就很慷慨我就不在乎钱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豪宅里头有段时间经常 有些访客，那访客会用他的电话，所以电话账单就有点高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家里所有的电话都锁了，然后安放了一个投币电话，所以你要打电话就要先投币。这并不是说一个人有钱了他就可以不在乎。那亚伯拉罕他真的是不在乎。他为什么不在乎？圣经有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你的财宝不在地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地上的这些得失。那另外一件我们刚讲到，就是说就是与世界认同，我们人天性想要得到世界认同。但亚伯拉罕你觉得去思想，他并不觉得好像他并不想要世界的认同。那在哪件事上体现出来呢？就是在给他儿子以撒找儿媳妇这件事情上就体现出来了。那在当时其实在古代了，联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要两家，你想有拉近两家的关系，那你就让你的儿子或者娶对方女儿，或者让自己的女儿去嫁给对方的儿子。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想要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他有很合理的措施，就是让以撒娶一个当地 大财主的女儿，她就可以在当地扎根下来，然后得到 当地人的接纳。但亚伯拉罕在找给以撒找太太的时候，他明明的嘱咐说你不可以，嘱咐他的仆人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给我找，给我的儿子找太太，你要回到我原来的家乡那里去。所以他显然不是很 care， 不在乎当地人对他接纳，而且说其实你他也他而且他也是在这件事上反映出他不是很认同当地的价值观。那我儿子四岁半，其实我几年前就开始想他以后找太太我需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因为你做父亲总想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子但是其实我在想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其实你很多的想法就是你的价值判断，你知道怎样的身上品格是重要的，哪些特点是重要的。所以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不是当地人的太太，其实伯维方也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其实他对当地的价值他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他并不认同。因为他知道迦南人的品性堕落。那反过来我们来看罗德的生活，罗德因为他看见索多玛做成他就在那里居住，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罗德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他印象不是很好，但罗德其实这个人不是一无是处，他身上有些挺不错的 quality。 我要说罗德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人，有爱心的人，他是勇敢的人。那我说这句话不是凭空的，都是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说他有正义感呢？在彼得后书二章七节，他讲到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这边当彼得提到罗德的时候，他说称他是义人，而且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这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中间很难做到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很多罪恶，很多的堕落，但我们更多的表现出只是我们的麻木，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为这世界上的恶去忧伤。罗德很有爱心，因为他接待了两个他素不相识的人，就是那两位天使。那罗德其实是勇敢，当索多玛城的人他们要伤害那两个天使，然后要玷污他们的时候，罗德就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他们。所以罗德他天性上他有些好的品格，但是他的生活却不是我们令我们羡慕的一种生活。因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太 care 了。亚伯兰不在乎，但亚伯兰不在乎的东西他都很在乎。他想要得到别人的接纳，他想要，他很喜欢索多玛城的财富。所以虽然他在那边很忧伤，但他却无力去改变那个城市的面貌。他甚至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当天使要拉他出来的时候，甚至圣经都说他迟延不肯走。而他虽然有正义感，但因为他的在乎，所以他的正义感和他勇气其实都是打了折扣，都是有妥协的。当天使当那个索多玛城的人他们要去伤害那两个天使，玷污他们的时候，罗德出来他要保护他们，但他怎么来保护他们的呢？他说：“众弟兄啊，他说众弟兄啊，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所以罗德并不说啊，你们这些恶人，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愿神惩罚你们。他说：“众弟兄啊，其实。”这一句一个称呼里头有包含了他很多的矛盾，他知道他们是错的，但是他还是要称他为弟兄，因为索多玛是他的家，他想跟那里的人认同，他想得到那里的人的接纳。所以只要我们爱慕这个世界，我们心是留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管我们的本性如何，世界都有办法，我们身上就有一个软肋，世界就可以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影响，甚至来同化我们。 那看完这两个人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的结局。那结局用一个 term 来一个 phrase 来概括，就是失去与得着。那失去的不只是罗德，不只是罗德失去了，亚伯拉也失去了。亚伯拉失去了很多，他失去了以前的家，他的朋友，他在乌尔安定舒适生活，他甚至失去了他的大房大 house。那对大部分来说，失去大多数情况来说，失去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失去是件痛苦的事情。耶稣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有一个人，他看见天国了，他要变卖所有的，但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失去这所有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然后圣经里有个税吏撒该，耶稣来到他的家，然后他对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当他失去这一半财产的时候，他也不是忧忧愁愁的。但是亚伯拉罕背井离乡在外地漂流，他忍受了很多的孤独，他舍弃了很多，但是他也是欢喜快乐的，因为他欢喜快乐，欢喜迎接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亚伯拉罕虽然失去了，但这失去并没有给他带来不幸，因为他看见更好的，他所失去的就不值得一提。那罗德刚好相反，亚伯拉罕先是失去了，然后得着了。罗德是一开始得着了，但最后就失去了。罗德他得到了他梦想的一切，他得到了他在约旦河平原安定的生活，他在繁华的索多玛定居下来，甚至他在那里得到了比较一个高的地位，算是可能受人尊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使当去索多玛的时候，罗德坐在城门口。那当时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他们一个进行一切交易进行审判的地方。能够坐在城门口，说明一般就是一个比较尊贵的人，可能是当地的长老。所以罗德能够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有可能他已经不但只是安居，他甚至还在索多玛人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但跟亚伯拉罕失去相反，罗德得到有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罗德我相信他并没有快乐。彼得后书那节经文我们刚念了，因为他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所以虽然他得到这一切，但是他心里有一样东西在责备他，使他忧伤。虽然罗德很渴慕当地人接纳，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完全被接纳。索多玛人对他说，你这个寄居的还要在这里做官吗？除非我们跟这世界完全一样，否则我们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接纳。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那世界恨耶稣也恨属耶稣的群人，除非你完全跟他们一样，那除非你的良心完全麻木，你也不能安心的享受这最终之乐。那最后当然罗德所得到的他都失去了。当索多玛城被熊熊大火燃烧的时候，他所经营所积攒的都化为灰烬。那这其实不只是罗德一个人的结局，这是世界整个世界一个缩影，这是这世上一切诚意注定的一个结局。我们都说眼见为实，但按照圣经来说，眼见的其实都是虚幻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将来不管我们在地上积攒了多少，都要随着大火悄然而去。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灭，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这世界的结局，这世界一切的诚意，你所地上一切的家乡都要被火烧尽。那亚伯拉罕他虽然一开始失去了，但是他最后却得到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座城。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得到了两样东西。亚伯拉罕他不在乎世上的认同、世人的赞许，但他却得到了神的接纳、神的认同、神的赞许。他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所以你一个人信主了，你不是并不说你给神面子啊，你信了主，神有多少光荣？有可能一个人信了主，神觉得颜面丢尽了。就像一个儿女，他在外面坏了事儿，然后父母就觉得没脸见人。所以有可能你做基督徒做得不好的，上帝你说你称上帝为神的话，上帝觉得没面子。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因为他的信心，虽然他不是完全人，他也做错事情，但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盼望，神说神被称为他的神并不以为耻。就像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这么听话，这么乖，他觉得很骄傲，说哎，你看我是谁谁谁的爸爸。而且神不但只是不以为耻，而且神，我觉得神可能还是为亚伯拉罕骄傲。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自我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以亚伯拉罕的神来描述他自己。所以虽然亚伯拉罕在人那里没有被接纳，他在神那里被接纳、被认可。但最后亚伯拉罕他得到了他所羡慕的，就是那一座天上的城。这是我们可以照着信心说的，所得到的一个结论。而且这座城是已经预备好了的座城。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神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座天上的城，那个天上的国度，其实是他神一开始所有的计划。那神造我们出来，神把我们这些人分出来，并不是为了这个事，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过更好的人生、更快乐、更道德高尚的人生。我们乃是为神永恒计划这属天的国度所预备的一群子民。所以当巴兰说你这是群独居的民，与万民有分别的时候，这种分别不只是一种横向的分别，更多是乃是纵向的分别，是天上与地上、短暂与永恒的区别。我们是为了永恒而招，也是当向的永恒而活的一群人。那对于不信的神的人，世界是他们的家，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盼望、他们经营、他们的心血、他们财富都在这里。对于我们属神的群人，我们有另外一个家，这个家不是在地上的，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只是匆匆的过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渴望都在那天上那个家乡。只是我们在天上的家乡，我们在地上这个地方寄居久了，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幻觉。有个歌手，大陆有个歌手叫李健，是我的校友，他有一首歌叫《异乡人》，其实唱出很多在他乡寄居人他们很多的心态、心思。其中有句歌词他也是非常真实，他说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故乡却已成他乡。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在这儿寄居久了，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了我们他乡，而真正的故乡却似乎已经成了他乡。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地上为自己谋算筹划？我们觉得已经打定了主意，开始努力在这地上安居下来了呢？ 以至于我们就陷入了世界会给我们很多的网络当中，世界以至于世界我们在我们身上就找到了我们的软肋。现在弟兄姐妹们，真是让我们能够效法我们信心之父亚伯兰的榜样，让我们举起我们信心的眼睛，去欢喜等候迎接那天上的家。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是的，我们所寻求的应当是那将来的城。好，我们再低头，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真是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计划，也谢谢你真是在天上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让我们都能够渴慕，让我们都能够在信心当中看见，也让我们都能够真是在地上过去过上在地如天的生活，让我们不再按照世界的方法去生活，乃是按照天上天国的律法去生活。也求你真是啊帮助我们，你有心中有长存的盼望，也因着这盼望，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愿你真是啊真是来啊塑造我们这些人，让我们真的能够配得上成为天国的子民。愿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每个人，也愿我们每个人所行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